济解读会。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
各位投资者，大家周末上午好，欢迎来参加本次新化股份2025年年报以及26年一季报的一个业绩交流解读会议。公司整个25年是实现了规模净利润 2.6 个亿，同比是 15% 的一个增长。26年一季度是实现了规模净利润8100万，同比也是差不多14%的一个增长啊，环比是8%的一个增长。整个一季度的业绩也是比较亮眼啊。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有幸的邀请到了公司的董秘胡总来为各位领导做一个这个业绩的交流解读。那么下面就有请胡总。
啊，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简单的解读一下这个2025年以及2026年 Q1 的这个业绩经营基本情况，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2025年全年呢，经营还是稳中有进的，营收达到了 29.43 亿，同比呢是下降了 0.76%， 但是规模净利润呢达到 2.6 个亿，同比增长了 4.78%，客户净利润是 2.41 亿，同比增长了 9.25%， 毛利率是 22.06%， 同比增长了 1.46%， 盈利质量也还是有些改善，这个经营现金流 3.19 亿，同比也是增长了 2.46%， 全年呈现了一个改善提升的这么一个趋势。2022年一季度的话，业绩还是延续了一个复苏的状态，营收8.22亿，同比增长了7.45%，环比增长10.1%，规模净利润呢8126.98万，同比增长了12.55%，环比增长了7.74%，客户净利润是7751.75万元，同比增长了11.25%，环比增长了24.08%，毛利率21.59%，同比基本没什么变化，环比增长了0.6%，基本差不多。量价齐升，结构还是有些优化，这个一季度的景气度还是在向上的，尤其是到三月份以后，这个整体的市场包括下游的一些变化，还是对这个产品的这个前景还是看好的。我们整体上来看的话，2025年还是一个比较有一个比较，虽然不是很明显，但是还是有一个从整体的结构上还是有一个改善提升的这么个趋势的。我们在年度的情况从几个方面上来看的话，销售情况，我们你的销售数量从绝大多数的产品来看，像我们紫檀，其实同比的话，我们全年销售数量达到了138152吨，相对来说我们产能是13.5万吨，也就是全年的是蛮符合的，比20年的话同比增长了10510吨，增长了8.23%，这是量的一增长。有些容器呢基本平稳，今年销了25年56681吨，同比是55949吨。现在732吨，那基本上是平衡的。橡胶材料这一块，增长的幅度并不是太大。25年的话是23765吨，24年是23383吨。这里面呢，主要的增长还在宁夏，从原来的5900吨到现在的7400吨，这里增长了1500吨左右。江苏新会这里呢，25年是1.6万吨，16344吨，那24年是17000多吨，这里呢就是这个产能的正常范围，因为我们的整套产能是1.6万吨，那25年也是满步的发展，但是它这里呢比24年还是下降了1000吨左右，就是一个产能结构上面的有一些变化，所以这里也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从收入上来看的话，脂肪这一块，这个25年比24年增长了3000多万，增加的比例是2.15，它小于销量的这个增减，说明它的价格是在下降。这个价格下降的原因呢，主要还是原料的价格下降，因为25年的这个丙酮是长期处于一个低位，包括酒精。有机溶剂这一块的销售也是在下降的，那它销售在下降，它也是原料价格的下降，因为丙酮法的有乙丙醇的原料价格下降带动了产品价格的下降，数量是增长的。合成香料这一块， 它的收入也是在下降的，但是它数量是在增长的，所以这几块都是由于25年一些原料价的一些变化带动了这个成本的下降之后收入的一些下降。在我们从这个其他类产品的这个毛利情况上来看，脂肪这一块25年我们的毛利基本在 21.78%， 那比20年是增加了4点将近5个点的百分点。这一块呢是我们25年增长的主要一块因素，它的毛利额增长幅度是在达到了30%，增加了7000多万的毛利。有机溶剂这一块呢，这个毛利是在减少了6.11%，从24年的24.66%下降到25年的18.55%。有机溶剂这一块也是25年减利的一个主要因素，因为25年的话，丙酮长期处于一个低位，丙烯法的乙丙醇呢就不是太占有特别大的优势，所以这一块的幅度下降比较大。全年是下降了37%的毛利额，下降37%，所以这一块是25年主要的减利。是三一二这块是一路去往的比较稳定，毛利是21.36%，那相比较20年20.41%增加了1%，毛利额也是增加了不多，700万，600万。现在它是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么一个状态，由于这个宁夏的25年其实没有达到预期的这个那个状态，宁夏全年的话销售，因为是之前我说销售了7000多吨，那没有达到我原先预期的9000到1万吨，所以宁夏这里还是小亏的，还是亏了1000万左右的这么一个水平。那26年的话，它这里就是刚才我说的是这种毛利的情况上来看，整体上来看的话，那25年的话，主要还是以脂肪带动了一块这个业务，有些东西是下降的，相信还是稳定的。然后我们再说这个季度的一些情况，从季度的情况上来看，季度的同比的情况上来看的话，我们应该说是量的增长还是比较明显的。26年的一季度，脂肪销售了38649吨，比25年的一季度32000多吨。增长5670多的，增长的比例达到17.21%。有机溶剂这一块是有些下降的，由于12月有机溶剂的丙酮价格低位之后呢，那一些销量还受到一些影响。当时3月份丙酮价格涨上来之后，有机溶剂会从目前来看也在复苏。所以有机溶剂这块从一季度上来看，它销量是下降了1000多吨。合成香料这一块的增长还是比较明显的。一季度总共销售6700多吨，相较去往年的一季度的话，5700增加了将近1000吨，增长比达到7.25%。这个增长呢，主要是在宁夏的增长，宁夏增长了800吨左右。这一块，宁夏呢，随着进入4月份、3月份以后，因为2月份春节嘛，3月份以后，那它的销量的增长幅度还是比较明显的，尤其到4月份，它的增长幅度还是比较明显的。从价格上面来看的话，这个一季度上来看的话，应该说1、2月份还是处于一个比较这个不是说特别低迷吧，那还是相对处于一个比较低位的。3月份以后，那基本上不管从脂肪和有机溶剂，都应该说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当然这一块可能是有部分是原料因素带来的影响，原料的涨价，那还有部分呢。最大部分还是下游市场的一些复苏，尤其是脂肪类产品的话，下游这个草甘膦持续的涨价，包括一些其他产品的一些变化，那带动了这个我们脂肪的一些销售。所以整体上从一季度上来看的话，脂肪这一块应该还是这个我们目前主要的一个盈利点。我们从一季度的同比的毛利上来看的话，那脂肪这块看上去，其实我们从三月份这个以后销量是在增长，但是它的毛利额其实是有些下降的。25年一季度的话，21的毛利率，26年的话20不到，19点几，那相当于减少了大概将近2%。这个主要是1月份、2月份的时候，2月份尤其春节，因为我们今年是放假的，那相对受到一些影响，加上三月份呢。 原料的一些因为受一些客观因素影响吧，包括看一些原料的石化下来的一些原料的这个价格的这个变化吧，我们产品的这个没有及时跟上的话，因为订单的这些情况，那相对来说三月初是还受到一些影响，所以纸花毛利跟毛利率就不同程度下降。最主要呢还是里面有纸花里面一个酸盐吧，因为产能的一些市场的一些投放吧，从2025年的下半年开始有一些市场的投放，以后呢相对来说这个酸盐的产能就有一些过剩，因为维 C 的需求的增长没那么快，那这一块价格包括持续的可能盈利能力就不强了，就没有什么盈利了，所以这块受到的影响是最大的。当然还有一块最大的一块产品乙丙胺，因为受到下游草甘膦的一些增长的一些影响，那从目前来看不管是量价齐升吧，应该说是。我们从制作的环比上来可以我们来比较的话，其实也是在从环比上来看，那我们的增长幅度就比较明显了。一季度的话纸张的销售数量增加了2000吨，环比四季度收入也增长了2000多万，增长的比例基本上等于数量的增长比，说明它是而且高于数量的增长比例，说明它是量价齐升的。有机溶剂的话这一块数量是有些减少，但是它的收入的数量收入的金额减少小于数量的减少，说明它的价格也是在增长的。合成香料这一块数量也增加的，环比的话我们也增长了600吨，收入的话也是增长了将近2000万，收入的比例跟数量的增长比例差不多，那说明这个是还也是呈现一个正增长的比例。量的增长价格没有下降，价格是有些增长有些稳定，尤其是这个江苏跟宁夏这两块那基本上都在增长，江苏跟环比上来看的话，江苏这块增长了一个月增长100吨左右，宁夏这一块也是一个月增长了100吨左右，那基本上就增长这么一个水平。所以整体上来看相当还是趋于稳定，宁夏这块持续的一些有些市场的产能的一些释放。我们从毛利的情况上来看，脂肪胺受到三乙胺的一些影响，毛利整体上来看的话有所下降。酒精溶剂这一块毛利季度因为由于一二月份三月份以后有这种就全面复苏，一二月份还受到一些影响，那它的毛利也是基本上在下降的。从环比上来看的话跟四季度比的话也是下降了3个点。合成香料因为一二月份的话还是受到一些影响，它整体上但是它还是比较稳定。从整体上来看的话，从这个在我们一季度因为有一些加上有一些这个之前一些体里的一些业务的收入确认这一块，在其他类这一块那我们就增长的幅度比较大，这应该有1500万左右的一个经营的一些确认吧。所以整体上环比的话量上面脂肪有这种合成香料也都是在增长的，尤其是进入到二季度2026年的二季度4月份开始的吧，因为3月份受到原料的因素一些影响，一季度还是受到一些季度的这个做业绩的一些影响，否则应该会更好一点，因为有些原料涨价的时候下游的传导没那么快。那四季度呢我们基本上都已经执行完原来的订单之后，新的订单价格都已经上去了，而且四季度呈现的这个量的话增长更大，价格也增长的更多，因为主要还是受到下游的一些因素，包括草甘膦、农药这些的，也是进入一个旺季，所以相对来说这一块我们在二季度的话应该整体上不管脂肪还是有机溶剂应该包括合成香料，因为合成香料成本上我们虽然说是季度的产单或者半年度的产单，但是呢因为下游原料的一些价格变化，我们现在也基本上在传导，也基本上传导到位。但是目前来看因为受到一些战争的影响，合成香料这个数量的销售应该说在持续增长的，因为订单的量增加的幅度还是在持续的。所以整体上从进入四月二季度以后，脂肪胺有机溶剂合成香料这几块，那我们应该说还是整体的看上去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态势。这是公司的一个简单的基本 2025年的基本经济情况跟一季度的一个同比跟环比的一些基本情况，然后我再说一下这个公司整体的一些项目的情况。湘西山项目主要集中在几块，一块是在湘西山，湘西山的宁夏二期应该说预计在今年的9月份10月份能够进入试生产状态。这个项目呢意义还是比较大的，二期因为随着数量的一些增长，那前期的摊销费用会减少，会摊薄，那相对来说这个宁夏的这个盈利能力会增强，26年实现这个你估盈那还是有很有希望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之前一直做的这个锂电回收的一期1.5万的黑龙项目，那我们4月份已经进入了试生产状态。其他的话像我们在黑龙体育的前端也目前正在与南方水泥的合作也正在进入这个前期的工作的过程当中，已经基本落地。2025年、2026年的话，整体上还是以这个湘西山项目建设与这个锂电回收的一些项目产能布局，加上盐湖跟矿山的一些项目的落地，我们主要组成了这个2026年的这么一个整体一个增长的这么一个态势。2026年的话，应该说展望上来看的话，整体三大块主业的话，直方这一块应该从目前来看基本上会跟2025年差不多扯平吧，因为简历因素在三年，那这一块全年的下降幅度还是比较大的，只预计上来看的话，当然一年的增长抵消了这么一块，加上我们后期还有一些项目的一些开工特种啊，可能会抵消这一块。长期来看指标还是比较稳定的，有时候你这一块从3月份4月份以后复苏以后，那基本上从目前的预计上达到去年2025年的水平是没有太大问题的。湘西山这一块应该是有一些增长的，不管从宁夏来看还是在江苏这边，2025年的四季度末吧，有一个5000吨、5-6000吨的产能新增，那在2026年应该会体现出来，至少4到5000吨。宁夏这边应该也会增长3到4000吨，全年应该有7-8000吨，将近2亿的这个营收增长，应该会有小几千万的一个利润规模的一些增长。那整体上从这几块上来看的话，2025、2026年的全年的主业的话，应该会比2025年会略有增长，再加上一块其他的一些业务的一个收入的新业务的一些体现，应该整体的趋势上来看，2026年应该比2025年应该还是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增长。那我基本上这个把这个2025年的情况跟2026年一些展望说到这，看看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我们再给大家解答。
对，好的，谢谢胡总，那个介绍的特别详细啊，每个板块拆的特别清楚。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进行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进行语音提问，谢谢。
胡总，我从头我先提两三个小问题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就是现在这个美伊冲突嘛，我们现在包括刚才提到的，就是有些安可能压力比较，就是可能供需格局比较有问题嘛，但是我不知道一丙醇这边最近的价格的一些有没有一些，我看到价格涨了嘛，然后有没有盈利上有没有明显的改善，然后那个电子仪的跟新科电子合作的，就电子仪一丙醇现在新发合作的这个现在进展和这个量释放的量怎么样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今年您刚才也简单提了一下，就是去年盐湖的项目嘛，那今年在这个税局法的这个提理的这些项目当中有没有一些新的进展，包括现在整个碳酸锂的价格也涨了比较多嘛，那应该整个项目的下游的需求应该这种开支也比较大，就这块有没有一些潜在的一些新的一些订单， 会在今年落地啊。第三个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电池回收这块的话，就是刚才说四月份开始试生产嘛，就今年的这个黑粉这块，今年预期的量大概能不能稍微展望一下，就是大概有多少的开工率啊，能达到多少的负荷啊。我就先提个三个问题。
好的。第一个乙丙醇，乙丙呢整体上从三月份以后丙酮的涨价以后呢，那丙烯相对还是比较稳定，也涨，但是没有丙酮涨幅那么大，那这块的盈利空间就打开了。从目前来看，从三月份以后四月份来看的话，乙丙醇微丙乙丙醇这一块的那改变了这个一二月份几乎没有毛利的那么个状态，现在也基本上能够达到20%左右的毛利，这一块应该还是增长的比较明显的，在26年的话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些表现。从目前来看，因为长期来看的话，石油的紧张包括石油的价格如果说不是剧烈的回落的话，那基本上会支撑着这个我们乙丙醇一些价格的一些盈利的一些空间吧。因为毕竟丙烯水合法还是具备一定的优势的，丙酮法的话相对来说它的这个成本优势没有丙烯水合法大，在差不多原料价格的前提下，那丙烯法一定是有优势，它有单号的优势，所以有些人认可，我认为26年应该会比25年这个会有一些增长，因为25年整体有些人这块应该不到4000万净利润，26年应该我相信肯定会超过，因为24年就已经将近1亿嘛，9000万左右，所以26年的话这一块应该会有些增长。至于刚才宋老师提到的这个20000吨电子级乙丙醇跟新湖电子合作的这一个项目，跟大家也简单的交流一下，因为这个项目的话目前正在进行试生产的过程当中，部分产品就是G5的这个乙丙醇目前来看已经进入了这个前期的这个阶段，在某工厂的话我们也对我们进行了一个生产的通过，以及在某工厂的话已经做了前期的一些验证工作，第一期的验证工作应该基本跑过一次验证，因为当然还有几次，因为要根据他们产线的开工情况来确定。我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个验证的情况包括要等到它的产线控制或者闲置的时候，让我的器材有一个跑动的一个空间嘛，所以这个一直在抓紧的做这个生产工厂的验证，目前正在这个环节过程当中，等验证结束之后例如合作供应商第一初期的这个验证应该还是没太大问题的，那看后续在第二次第三第四次的验证就看具体的情况，前期验证应该都是合格的，那等所有的验证都结束以后，那我们会有一个这个市场的一个体现吧。市场体现呢，所谓的市场体现就是说在通过以后列入合格供应商之后，看看有没有市场份额的一个划转嘛，一个划分嘛。所以这一块呢我们当然这一块的渠道具体在新湖电子合作方，我们之前也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争取在26年会实现一些销售。当然除了国内的半导体企业，当然我们在国外的话应该好像东南亚一带吧，应该也会有一些这个电子级乙丙醇的应用。据我所知的话应该接下去应该会有一些产品的一些提供，会有一些产品提供。所以26年整体来看，从20000吨电子乙丙醇来看，主要是以这个验证跟市场的推广为主，市场的推广也是少量的一些推广，在通过验证的情况下，在25年、26年打开一个至少产生这个电子乙丙醇的一些销售，那27年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空间。只要26年局面打开了，27年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空间。这是电子级乙丙醇的情况，目前是在产品的验证过程当中，正在验证过程当中，并不是前期的准备了，正在验证过程当中。那后续的话有最新的情况，到时候我再跟大家可以进行交流。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刚才提到盐湖提炼也好，包括矿山提炼也好，这一块呢，我们目前一季度盐湖股份的有一个项目，我们进行确认了收入，那也实现了一定的净利润。这一块，当然还有部分小项目的话，像新疆有事啊，小项目也进行了部分确认。那26年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因为26年目前来看的话，碳酸锂的价格涨的确实是比较高，不管是矿山也好，盐湖也好，他们对这开发这个新产线新产能呢，相对来说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些积极性。所以26年我相信，当然目前这个项目没有完全确认，我也很难对外披露一些有效的信息，包括因为协议也没有确认，你很难说未来的一些变化情况。但我只能说，在不管在矿山也好，应该矿山目前在做的应该也有一些项目，质量不是太大，几千万的项目，包括当然这个中枢完成以后，几千万完成以后，后续应该产业化的项目还是会有一些的矿山。盐湖的话，我认为26年应该会有一个大的一些变化。我们目前因为青海的市场的话，我们主要做的是一些成品膜业，成品膜业因为主流的聚合胶膜目前已经占据了主流的市场，前期。那西藏这一块在开发的地方，我们目前正在积极有效的开展在西藏盐湖的一些推广工作，目前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正在这个项目的前期过程当中，这个推广过程当中，应该26年会有一些结果。当然西藏项目就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大项目的一些体现，就是在26年应该会有一些结果的。因为西藏一直是我们一个努力，因为西藏的股特别适合我们萃取法的应用，所以一直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所以26年的话，我们也在这边投入了大量的能力物力在这里推广，包括做一些中式也好，那做一些西藏的项目，从目前来看取得进展还是不错的。那未来怎么样，因为毕竟协议没有确认，只能说在这个进展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看具体的一些情况。整体的就盐湖提炼跟矿山提炼基本上就这么个情况，因为它是在矿山也好，在盐湖也好，我们做的都是 EPC 的项目，包括后续的一些合作运营项目，那相对来说那有一个过程。第三个问题，锂电回收。锂电回收的话，目前跟之前合作的那一条产线，1.1万吨黑粉4000吨橘片的这么一个产线，4月份我们已经正式开车了，10月14号。开车以后，从目前的产线的运转情况，还是处于比较一个正常状态，合格产品也已经产出。当然26年我们对于锂电回收这一块，我们有我们的一些新的布局，也就是这条黑粉产线的跑通，以及前期的这个黑粉全厂端的，也就是前期黑粉前端的拆解端，我们也在布局。目前跟天山建材的旗下的南方水泥，我们正在合作落地第一个项目，1.5万吨的电池拆解项目，协同组织利用水泥窑的这个环保处置协同处置这么一个项目，正在落地过程当中，我们预计到今年应该也会投产。这是我们第一条完整的产线，从拆解到黑粉，那今年全部要结束。相对来说，我们的合作对象也在逐步的扩大，包括未来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电子厂商跟这个电厂跟车厂一些我们也正在扩大电池的来源渠道，想布局未来两年布局一个比较大的锂电回收一个产能。从目前来看进展也是不错，那我们今年应该可以完整的有条产线都可以产出产品。那基本上三个问题我基本上回答到这，苏老师你看看。谢谢胡总。
大家好，如需提问地华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进行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地华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 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进行语音提问，谢谢。好的，下面是来自网络端的提问。第一个问题是问电子及异丙醇目前市场格局还有预期盈利如何，谢谢。
电子及异丙醇目前市场的格局主要是还是以进口为主，因为进口基本上占了95%以上吧。主要是台湾、韩国、这两个地方地区的进口为主，那台湾可能占据了这个主要的这个进口量。从目前国内的产能量来看的话，应该具备一些，包括我的两万吨，包括还有一些友商的有一些产能，但是目前都没有进入国内半导体的供应体系。我呢正在进入这个国内比较大的一些半导体的供应体系，正在这个努力过程当中。至于说盈利情况的话，应该最终要看市场的变化情况的，因为很多这个包括工业品的异丙醇的价格也在继续的波动，从上月份从最初的这个5000-6000一吨，5000多6000块一吨，到现在的甚至8000-9000，是吧？所以相对来说，这个很难去有一个长期的一个预测它的这个盈利能力。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长期主流上来看的话，它应该还是会具备，因为电子异丙醇的这个价格还是比较稳定的。虽然你供应品的变化，但是盈利层价格可能变化就不是太大。所以整体上来看，这一块的盈利空间有一些。但是具体到这个工厂来看的话，因为我们毕竟还没有进入市场，具体的价格最终能谈到多少，最终有多少的份额，跟我的产能、产量、市场份额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目前来看很难确定。你看我基本回答这。
好的，第二个问题是问量子点投资项目目前发展情况如何？谢谢。
量子投资项目本身，之前广大量的一个成果孵化项目，那我们目前占据的股份是15%一些吧。相对来说，整体上来看的话，量子点这个公司，目前下游的量子点的下游的第一个应用就是光扩散板这一块在显示行业的应用，那还是目前来看已经取得了比较好的一个成绩。国内的几大显示行业的巨头都已经采用了这个他们的方案，这个 TCL 的超级量子点，包括海信的 mini LED、 创维的 mini LED， 包括这一些目前基本上都采用的是他们的方案，而且目前这个工厂的话正在扩张产能，按照目前的订单量正在扩张产能。应该说国内三大显示行业的这个包括目前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显示行业，我们也正在小批量的进行一些供货。整体上来看的话，显示行业这一块应该未来的话应该还是会占据至少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市场份额吧，比较大的一个市场份额。那接下去呢，我量子行业在这个显示行业取得了一些成绩以后呢，我们在第二个应用、第三个应用，我们正在往下游推广，正在做，包括照明的，包括生物诊断的，在量子点在照明当中的应用，量子点在生物诊断中的应用，我们正在往后另外的应用方向也正在走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整体上看，从去年开始，量子点这个公司去年年末吧，应该还就已经实现了盈利，包括今年应该说全面的应该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这个市场的复苏跟盈利吧，应该说基本上走向了一个正轨。这主要是我们量子点公司的一些基本情况。
好的，第三个问题，联合股份公司40000吨碳酸锂项目，公司后续是否会有合作？
联合股份40000吨碳酸锂项目的话，它的成立母业我们目前一季度已经确认了它的这一个项目，也就是说这个4000吨的成立母业的提取已经完成了，一季度在2月份完成的，年前吧还年后，这么个时间段完成了，已经目前正在 这个生产过程当中也装饰也运行正常，那后续看他们项目的发展情况，那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合作。前期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宋王镇的成立某业装置的一个建设工作跟生产工作。
胡总，这里我补充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4000吨的成立母业，就是母业的重量是吧？如果咱们通过我们的萃取法做出来的碳酸锂的一个量大概是多少呀？
就是像石油油脂碳酸锂。
哦，这是碳酸锂哦。
对对对。
那盐湖那个4万吨，我不知道怎么理解它这个产能啊，是它之前建设是3.6万吨，我们通过我们的方法把它做到了4万吨吗？
不，它之前建设就10万吨。
哦，那他们现在实际的量应该是能够超产对吧？通过我们的这个萃取的。
对对对对。
但是这个后续的一个挖潜能力，您感觉还有吗？
应该会有吧。具体情况吧。当然这个再挖潜反正也都是几千吨的，也就几千万吧，是吧？项目。最主要还是盐湖的直接项目。我们在西藏的项目，包括在其他地方的项目，有一些进展，那是更好一些。
明白。然后，那西藏这边你能不能给大家稍微扩展，就介绍一下这边的一个进展？
因为目前准备进入中试，那目前正在装置的这个中试的装置的到过程当中。应该准备上半年二季度要去在西藏进行一个中试完成。中试完成以后进入产业化，这些产业化应该那个产业化就是应该是1到2万吨级的这么一个项目。所以整体上来看的话，目前还在这个中试过程当中嘛，前期中试嘛。
您刚才说的盐湖4000吨成立母业，差不多是确认了1000多万的利润。这个对应收入大概是一个什么体量？
我这个1000多万利润不是说某个项目确认的，我整体就一季度这个盐湖板块的体力，包含其他的一些呢，整体确认大概1500万-600万利润吧。这是你的这个项目的话。这个整体收入大概应该是4-5千万吧，4000来万吧，大概是。
那西藏这边，您感觉这个盈利能力啊，各方面跟就青海相比，会有什么差异吗？
具体不太一样，西藏这边是整体的一个整体项目，也就是说完整的一个整体项目。那青海的话，就是一个成立母业。当然，西藏的湖水的性质跟这个青海的这个成立母业是相对来说比较类似，所以西藏项目的话，从某种意义上来看的话，是我们真正完整应用的这么一个项目。因为毕竟在青海，包括在矿山做的很多，目前来看都是成立母业的项目。那真正完成的这些提议的话，那应该会在西藏进行一个，我们一直想在西藏进行一个实现嘛。所以目前。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正在往这个方向努力过程当中，它的整体的这个当然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客观因素一些影响吧，自然条件，包括这个因为它海拔高，再加上一些环保的苛刻要求，比如在环保方面呢，它比青海应该更苛刻，相对来说实施难度会大一些，成本肯定会高一些，比青海。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个做 EPC 也好，做后续的运营也好，应该说还是有一些这个比较大的一些盈利空间的吧，我认为。
就是说西藏那边就相当于是可能供应商给我们卖老卤，然后我们直接做一个完整的萃取之前可能是通过兰州的产品去做
对对对对，还是
这一块嘛。那这一块我们的商业模式是销售碳酸锂，还是收一些加工费，还是做 EPC 整个总包的一个费用？
这个目前还没谈妥，那有可能会以 EPC 加后期的一些运营吧。来确定那么一个商业模式。
好的好的。
但是西藏有一个客观因素，就是环保的 审批，包括这一些，那前期还是有一些时间节点的。
嗯，明白明白。
好的，线上的问题是问公司投资了卓宏超原合成生物学的公司，这家企业竞争力怎么样？未来合成生物学的布局是如何？双方有没有什么合作的进展规划？谢谢。
啊，卓宏生物是这样，因为我们在三星的板块的话，一直跟合作方一直有一些未来这个合成生物的相关的一些计划在推进。那之前我们整体研究院也在有这方面的一些产品的一些合成生物产品进展。那在这个市场过程当中呢，跟一些合作过程当中，发现卓宏生物的这个一些菌种，合成生物的这个一些菌种啊，特别适合萜类香料的一些萜类化合物的萜类香料的一些合成吧，效率特别高。那它的这个菌种呢，在目前全行业来看的话，不光是全国，目前在整个全球的一些市场范围上，它目前所这个培育的这个包括所选取这个菌种的话，应该比较适合一些香料一些特殊的一些产品的一些发展。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刚好他也在这个在合成生物的这个领域也在走，我们双方基于产业合作的一个，他利用他的技术跟菌种的一些优势，我利用我本身具备市场的一些因素跟优势，那双方进行合作来做一些这个合成生物方面的产业规划吧，包括产业推进吧。因为卓宏生物的话，今年预计中应该说二季度或者三季度，那基本上东西平台完全建好，并且能够首期能够产出2到3个产品，通过合成生物法的，目前在市场上这几个产品呢，还是进行度还是比较高的。那我们呢，也跟他有一些相互之间，包括我们目前正在发展的一些产品，合成生物的一些产品，也得到了他们一些技术的一些支持跟品种的一些支持。那相互之间还是一个有一个促进的作用。基于这个条件跟产业上面的一些变化，我们从应该说也不算是这个纯投资吧，我们应该算是产业上面的一个相互之间的一个合作。相互之间的合作，我利用包括他做好前几步的生物合成，后续的一些化学合成也好，我来做这些，包括我未来把他的产品进入这个市场，起到一些作用吧。我们相互之间还是有一些独家的这个约定在内的，但他的一些在香香的一些发展，完全我们要相互之间结合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卓宏生物基本上是为了我未来一块在合成生物这个香料板块这么一块的一个补充，一块补充跟一块发展的一块拼图吧，把它这个实现未来合成生物板块的一个更好发展，我们做的一个投资跟一个结合。
好的，第二个问题是问公司与新存科技合作项目的进展情况如何？谢谢。
新存科技的话，第一个我跟他合作的呢，主要之前有过投资，后面呢有过一个关于一个材料的一个研究院的一个合作的呢，当然研究院合作，我们团队也在这里做一些半导体材料，包括电子式化学一些材料的一些研发过程当中，那进展可能没那么快。至于涉及到新存科技也好，最近应该说他原来的一些大股东也都发生一些变化，应该还是目前还是有持续的有一些这个机构看好他们这个公司。你看最近果儿的一个股权的一些转让，包括新存科技的这个一些股东的一些变化，那包括他下一个的一些在这边，我认为他2026年他应该说也在原有的一条中市产业也在改造，那相对来说他2026年应该会有一些业绩的体现吧，我认为。至于我跟他合作的这个材料公司的话，目前正在按部就班的这个在研究院进行一些前期的一些产品筛选跟产品的研发过程当中，其他没什么变化。
好的，第三个问题是问 美伊战争有没有影响部分香料原料价格的上涨？谢谢。
美伊战争当然影响，谁有下游相关的都有受到影响，包括我的品牌，包括我的下游原料。天香料呢，其实下游影响呢还是比较大的。当然我们市场本身，因为香料其实受到影响还是比较大，因为它我们香料大部分的定价都是比较长期的，最少三个月，也甚至有些有六个月，所以原料价格的突然涨价的话，给我们带来一定的损失。当然，我们也通过后续的一些协商跟这个商谈吧，那也基本上有一些合同也做了一些变更跟更改，或者你至少目前我没有宣布不可抗力，也都实现在正常交货。当然我们在这个原料这个煤战争原料价的上涨的影响呢，也给我们带来一些机会，一个新的订单的一个涨价的机会，包括订单增加的一个机会，因为在我们成本持续下降的过程当中，抵消了部分原料上涨的优势，在这一部分过程当中，我们目前市场还能够完成交货，很多企业它交不了货，因为原料价格上涨，那相对来说，我们订单在四月份、三月份以后，四月份那有一个明显显著的上升，尤其对我宁夏的生产的来说，是一个比较利好的一个那么一个消息。基本情况就这些。
好的，下一个问题是问公司大环麝香的进展情况怎样，然后大环麝香达产后单吨收入能有多少，是否可提升香料板块的盈利能力，谢谢。
大环麝香说实在只是我们其中一个产品，目前来看还没有投产，正在这个项目的建设过程当中，跟前期的中试跟建设过程当中，还没投产，所以谈不上未来的盈利怎么样。第一个要看我们的供应最终落实情况，包括市场的反馈情况。因为市场增加了一些产品之后，它的价格还是会有些变化的，所以目前很难谈到它的盈利情况或怎么样。从之前市场调研的情况来说，它的盈利能力还是不错的，应该还是比我目前在做的一些产品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哦，胡总，对，那我再追问一下，就是那个香精香料，因为调价会有滞后嘛，然后我不知道咱们现在说也通过协商有调价，这个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比例？就是整个订单里面有多少比例是能够去往下传导呀？
大部分吧，
大部分。
七八分以外的都能传导。七八分因为时间比较短，也刚好三月份是一个季度末嘛，四月份开始一个季度初嘛，那价格也是在顺便的这个上涨调整过程的，其他的大部分也都能够调整嘛。那所以从目前来看，影响三月份是影响到了一些，三月份是一定影响到了，四月份初始有点影响，四月份以后就应该问题都不大。
嗯嗯，明白。然后就是那个我们一般来说就是整个库存的一个周期时间长嘛，我不知道我们三月份会不会也有一些这种相关的库存收益啊这一块。
三月份很少有库存，三月份因为从三月份煤战争以后，这个市场的发货量都比较大，也做不起库存，大部分做不起库存。
嗯嗯嗯，好的。然后我们那个电池回收那边，因为之前碳酸锂价格就是有一个回落嘛，可能确实盈利能力有一些这个改变。你感觉现在看我们这一块后面碳酸锂这个价格，我们的盈利能力应该是一个有什么预期吗？
因为它应该一定会有一些增长，目前来看这些加工费啊，包括这些很难实现有一些比较大的盈利，甚至没有盈利。从目前的市场状态就是这样子，但是从目前这个发展的趋势来看的话，未来的随着这个退役电池增多，在处理过程当中有一些特别涉及到环保管控的、安全管控的这个加强，像未来这个T4利用的这个全部取消，这个你包括去年电池管理办法出台以后，提示利用的一些取消，那相对来说对回收环节，那一定会加工费有个复苏的过程，再加上现在碳酸锂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增长， 所以从现在看，我认为长期来看还是比较看好它的。短期呢，从目前因为毕竟我这个产业并不是特别大，应该说一年就2500吨左右的这么一个碳酸，2到3000吨这么一个碳酸锂的水产量水平。今年2020年我没有给他预算会有盈利，那因为前期还有一个试生产的过程，一个调整的过程，包括我一些在已经要实现的一些东西在上面的一个试制过程，所以更多的还是为后续的技术做一些准备，所以没有给他做一个太多盈利。长期来看的话，锂电池这一块一定毛利不会特别大，毛利不会特别大，但是它量会很大，规模会很大，所以它整体的这个体积会很大。因为其实从目前来看，按照2年前的加工费来看的话，它的利润是很好的。那你说每吨碳酸锂赚1到2万块钱，其实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现在来看的话，那几乎已经从5万多的加工费下降到3万多，甚至4万块钱，下降到4万块钱左右。那相对来说已经1万多减掉了，所以肯定盈利空间肯定压缩掉了。那随着这个市场的一些变化，逐步逐步其实也在提升。那如果仍旧回到5万多，那它盈利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投资它专注，我认为2到3年应该也是能收回来的。就这样。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好的，胡总，我听下来感觉就是我们其实整个这个三月份香料这边啊还是有一些影响，包括1、2月其实有一些产品价格没涨起来嘛，所以其实我们一季度还没达到一个特别理想状态，但是整个业绩还是比较亮眼的。往4月份或者说整个全年维度去看啊，我们业绩应该同比去年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表现吧。啊，再加上后续的一些啊研发的项目啊，电子级丙醇啊，包括电池回收、量子点等等的一些这个各个新的一些项目的一个兑现啊，我觉得整个公司后续的一个发展空间肯定是非常值得一个令人期待啊，所以也是建议线上的各位领导可以啊积极去关注新化股份的一个投资机会啊。胡总，今天那个时间我看也差不多1小时了，您看最后还有什么需要总结的吗？
整体2020年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就刚才刚才说的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增长吧，从我目前来看的话，所以其他也没什么。
好的，行，那今天感谢胡总的一个分享与交流，感谢线上各位投资者的一个倾听，那我们要不这次会议就先到此结束啊，谢谢胡总。
好，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投资愉快，再见。